今天的正道，我们邀请了董嘉华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记得你是谁，经文的出处路加福音3:22。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董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早安。今天的题目叫做嘿，记得你是谁。我想在很多场合我们都需要自我介绍一下，我也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董嘉华，我在台湾出生长大，在大学毕业之后，跟太太结婚，当完兵我们就到美国去读神学。那在美国一转眼就待了13年，3年半前我们全家从美国回到台湾，回到台湾之后，回到我的母会石牌信友堂担任牧师，但是在今年的8月也接任了世界华福中心的总干事，所以就暂时卸下教会的服事。世界华福中心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呢？45年前，当时全球的华人教会在世界各地都逐渐的生根，但是好像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当时45年前，有一群全球世界各地的领袖，他们就领受了一个意向：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所以世界华福运动就在1976年的时候开始了，是一个教会合一的运动，也是一个普世宣教的运动。45年来，每5年一次的华福大会，连接世界各地的众华人教会、教牧界、神学界、宣教界的领袖，目的不是为了要连接而连接，而是普世的众教会，其实我们都领受了同一个福音的使命。 Amen。 我知道竹北圣利堂也是一个看重宣教的教会，就在我们当中也差派出所爱的宣教士，我们也有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世界各地每个地方不同的教会都有不同的特色，很多时候我们要听到彼此，而透过彼此聆听来聆听上帝在这个世界的作为。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华福运动可以透过办实体的聚会彼此连结，但是疫情一来，弟兄姐妹，发生什么事啊？跨国的连结越来越困难了。所以在今年1月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每周一次的使命门徒的 podcast， 重点就是希望能够规律的，我们听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上帝在不同地方的所作所为，目的不是为了要去复制别人的工作，而是透过上帝在各地的作为，扩展我们对上帝国度丰富的认识。但讲了那么多，我想今天的重点呢，不是世界华福，而是记得你是谁。我刚才讲了，我是世界华福中心的总干事，但是今天的信息的最后，我希望你记得的不是这一点。我希望我们要记得，我们有比我们现在的身份头衔更重要的身份，而那是什么呢？容我先卖个关子。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调速度跟效率的时代。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效率重不重要啊？重要嘛，对不对？要不然干嘛要加班？就是要台湾的这个研发的速度是世界有名的。好，不论你要叫做是研发速度快还是血汗工厂，我们是世界有名的。效率重不重要？很重要。速度重不重要？很重要。但是喜欢飙车的弟兄姐妹，我不太飙车，但是我就我的理解哈，当我们车速开越快的时候，我们人的视域会越宽广还是越窄？越窄，对不对？你速度开越快， 你的最后的那个焦点会越来越窄。在一个强调速度的时代，很多时候一不小心，我们的视野越来越窄，我们所追求的事情就越来越窄。我父亲是一个很强调效率的父亲，他也是读工程的，机械工程，然后在大学教书，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说，嘉华，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不要浪费你的生命。从小我就继承了这样的，不论是先天的基因还是后天的环境。我国高中的时候做白日梦，就是画一条线，然后写着我在哪一岁要做完成什么事情。18岁高中毕业，22岁大学毕业，24岁当完兵，26岁拿到第一个硕士，28岁就有一堆的计划。而后来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上帝呼召我成为一个全世界服事的传道人。我父亲也提醒我说，嘉华，既然上帝呼召你当传道人，就不要浪费时间。所以我大学一毕业， 他就说赶快去考预官，而且要填，那时候要填第一梯入伍，第二梯入伍，要填第一梯，因为你六月毕业七月就可以入，不要浪费时间。一年十个月后退伍了，我爸爸还说不要浪费时间，赶快结婚。所以我的太太就跟我那时候就也是就是这个一退伍我们就订婚，然后就结婚。然后我爸说不要浪费时间，赶快去读神学院。于是我一退伍半年的时间办订婚结婚，中间他说不要浪费时间，赶快去外面工作一下，所以有4-5个月的工作经验，然后就被推出去到美国去读神学院。其实我很羡慕我的很多同学，我有些朋友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填预官，填第二期的预官，所以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无所事事。很羡慕我的一些朋友他们的生命可以慢一些，当然快有快的好处。一直到今天我父亲还是常常的会跟我说，嘉华怎么样，听老爸了没错吧，你的人生到现在都没有浪费时间。我现在会当面的回答说，爸，我好希望我可以多浪费一点时间。有些时候我们速度很重要，但是速度不是一切。箴言19:2说，热心而无见识，实为不善，脚步极快的易入歧途。这里讲到一个关键是，光是热心是不够的，而是要有见识。见识的意思不是要见多识广，不是要位居高位所以可以看到全球局势。见识这个字的原文叫做 yada， 意思是认识，是指的是对一个有位格者一个亲密的认识。约翰加尔文在教会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他讲到说，人的智慧几乎完全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认识上帝跟认识我们自己。我想这是最重要的见识，我们是否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我们是否认识自己。而加尔文提醒我们，两者之间密切的相关，难分先后，因为人一旦开始诚实的省察自己，必然转念思考上帝的事。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生命的贫乏有限的时候，我们开始转向渴望认识上帝的丰富。我刚才讲到我是一个从小被训练不要浪费时间的人，我在排我的个人每天的行程的时候也是一样，不浪费时间。 Google Calendar 从我15年前开始服事的时候就开始做记录，每天密密麻麻密密麻麻。那有一次我把自己的行程排得太满了，所以我必须要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的时候赶捷运。而当我冲到台北的捷运站，看到月台的时候，看到我要坐的那班车的车门正要关起来，在我脑海当中顿时需要立刻做一个决定，我到底是要冲呢还是等？如果我等的话，我确定我会迟到5分钟，我的下一个约，我就觉得我浪费了别人的时间，浪费了我的时间。如果我冲呢，有两个结果，第一个是顺利的挤进去，然后安全的就是准时的抵达我的下一个约。但是我有可能发生的第二个状况就是，我冲到一半，车门刚好夹住我，然后就叮一咚叮一咚就会打开，然后全车厢的人就会看着我，到底是谁？到底是谁让这个车慢了5秒钟？很尴尬。可是我的在瞬间要反应的时候，我的直觉战胜了一切，我就决定冲。然后我奋力冲进去的时候，哇，感谢上帝，顺利的挤进去，车门关起来，没有夹住我。正当我要准备很开心的要找个地方休息的时候，突然听到列车开往某某站，我一听，完全跟我要去的是反方向的。我原本要顶多迟到5分钟，但因为坐错车，至少迟到个15分钟。各位朋友，这会不会很像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我们很快、很努力，赶赶赶。学生的时候，努力的准备考试，考上了个好的学校，努力的要找交往的对象。快毕业了，努力的找出路，找到好的工作了，努力的找更好的工作。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了，看到有人发展的比我们更快，我们就更急了。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无止境的追求快速的脚步当中虚度了我们的生命，而很多时候我们在试着用我们所做的要证明告诉别人我是谁，告诉我们自己是谁。可能在脚步快速当中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头衔，什么什么长，什么什么经理，什么什么研发，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头衔。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也开始编辑我们的形象，不是吗？看脸书每个人都过得好幸福哦，对不对？看脸书每个家庭都和乐融融的，看脸书每一对夫妻都非常的恩爱，而且好像有用不完的钱啊，随时都可以到各个地方去享受。可是我们都明白一件事情，真实的情况绝对不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我自己去看我自己的脸书，我都知道说我不是在骗人，但是我只公布了部分的真实，不是吗？跟太太去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照这个全家福，哇，照出来了，哇，你们照得好好哦，你们笑得好开心的，好甜美，哇，你们的啊，就讲了很多，就是你照得多好。可是真实的情况是呢，我太久没有在台湾照全家福了，在美国照全家福的时候大概就是40分钟搞定，可是台湾照全家福哦，他说2个小时给你照了5个小时，照到后来我都已经快崩溃了，因为我后面还有行程。然后正当准备要收工的时候，老板娘就说，那我们准备去拍外景吧。我当场整个脸都臭掉了，然后小声跟我太太讲说，我不去我不去，跟他讲没时间了没时间了。可是拍出来是笑脸，拍出来是全家和乐融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生命很真实的情况。我们到底是谁？很多时候我连我们自己都忘记了，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呈现出来社交媒体上的我，而我们看彼此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以别人的成就、别人的头衔、别人在社交媒体上所形塑的自我形象来认识彼此。但那真的是我们吗？那真的是我们真正是谁，我们的身份吗？圣经里面有一位常常被忽略的人物叫约翰，不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而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其实他的出生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述的是耶稣出生的故事。其实施洗约翰的出生大概只比耶稣逊了一点点而已，也是很猛的一个出生。他的爸爸妈妈年老生不出小孩，爸爸是祭司，在服事的时候突然有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对他说，你的太太要生一个儿子。撒加利亚说，我们都老了。天使说，既然你不相信你就别说话了。于是撒加利亚就哑掉了，就不再能够说话了，直到他的妻子怀孕生出了一个孩子，起名叫约翰。因为这是天使告诉撒加利亚说，你要给你的儿子起名叫约翰。这位约翰不只是出生的时候备受瞩目，当时许多的人就很惊讶，撒加利亚怎么到了晚年就有这样的孩子。在以色列人的历史记忆当中，晚年有小孩的是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的孩子以撒是他们的先祖，重要的信心之父。所以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这对夫妇也是晚年得子，那这个孩子将来会如何呢？这个孩子在众人的期待当中成长，而这个孩子也不让众人失望，在他长成人之后，就开始他的侍奉。他的侍奉也非常的有能力。当时以色列许多的人聚集到他那边，他在旷野约旦河边为人施洗，传讲悔改的洗礼。从今天的角度来讲，他就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布道家，他是一个成功的牧者，他是一个众人看好的，不只是后起之秀，而是众人所看好的最有能力的传道人，最有能力的布道家。他不只是服事有能力，他也很有造型。马太福音3:4说，这位约翰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哇，你觉得穿貂皮大衣很时髦吗？人家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跟野蜜。 我想他约翰施洗约翰摆在今天这个时代，大概是馆长等级的存在，而且还要比馆长还要再猛很多。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圣经里面描述到说，当时众百姓都期待基督的来临。基督不是耶稣的这个 last name， 基督是指受膏者的意思，是一个 general 很 general 的一个称呼，是指当时以色列百姓期待有一位受膏者要来到世界上拯救上帝的百姓，脱离罗马人的统治。路加福音三章十五节说，当时百姓期待基督的来临，他们心里猜测，或许约翰是基督。当约翰的事工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们开始想，会不会他就是上帝的弥赛亚、救世主、受膏者基督？人们有期待。我想，如同约翰，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了解背负期待的感受是什么。我们都背着许许多多的期待。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也就开始背负期待，对不对？哇，小孩子到了小学，期待他在班上能够有好的表现，能够乖，作业能够好好的写完。等到小孩子真的有了好的表现，又期待他考上好的学校。就算他真的满足了你的期待，考上了好的学校，你又期待他有好的工作。就算他真的达到你的要求，有了个好的工作，你又期待他有个好的配偶，然后呢，好的家庭，然后呢，好的小孩，然后呢，再重来一次，对不对？这不就是我们的人生吗？我们背负着各式各样的期待，而且这些期待不只从家人而来，渐渐的，工作的时候有同事的期待，有老板的期待，当了老板之后有员工的期待，有朋友的期待。当我们一事无成的时候，我们有被期待要证明自己。而当我们小有成就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此就消失了，就没有背负期待的压力了，我们背负的反而更重的期待。施洗约翰也是如此，当他的事工成功的时候，他不是因此说，太好了，我终于满足了大家的期待了，没有，众人的期待提了另外一个档次，约翰，你是不是就是那位救世主？而面对众人的期待，约翰要怎么回应呢？我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努力的不想让别人失望，不是吗？老板对你说，你可以的，加把劲，加点班，这个 project 月底一定赶得出来。你明明知道不行，但是面对老板的期待，老板，我试试看。多少时候我们就是在不断的要去回应别人的期待，但是面对众人的期待，约翰的回应是什么呢？其实约翰大可不用说谎，他只要很诡异的微笑，然后回应众人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哇，充满着奥秘神秘的一个句回答，就开始有各种的揣测。诶，约翰是不是间接的透露他真的就是救世主？约翰也可以说我没有说谎哦，同时也满足了众人的好奇心跟期待。而很多时候，这会不会也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我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在回应各种期待。然而约翰却选择诚实的面对自己是谁。约翰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回答众人说，不，我不是基督，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Not me， 你们不要搞错了，不是我，我没有能力拯救你们，我不是救世主，我只不过是在他前面走的人，我只不过在他前面呼喊的使者，我不是基督，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而当约翰很清楚的告诉众人他不是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很现实。后来我们看到后来的发展，约翰的事工渐渐的萎缩，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后来他甚至被当时的希律王给抓起来，
最后被处死了。约翰拒绝了去假装自己所不是的人，而最终从人的眼光，他的事工以失败收场。但弟兄姐妹，我要问一个问题，施洗约翰的人生真的失败了吗？他的生命真的是一个卤蛇的人生吗？事实上，当耶稣跟众人谈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说，凡女子所生的没有比约翰大的。什么意思？人所能做的没有比约翰更伟大的。在人看来，约翰的事工失败了，可是耶稣说，人所能做的一切，我们没有人能够超过约翰所做的。约翰到底做了什么？耶稣这样讲，约翰忠心的去回应上帝呼召他做的事情，为主预备道路，为弥赛亚，为基督预备道路。他忠心的为人施悔改的洗，直到有一天耶稣来到约翰的面前。约翰为耶稣施完洗之后，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众人透过约翰的侍奉，认出了耶稣才是基督。而当众人都从约翰这边转移跟随耶稣的时候，有人跑来跟约翰说，大家都去跟耶稣了，你没有反应吗？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隔壁开了一个更大的公司，然后你的 CFO 跑来说，嘿 CEO， 大家都去隔壁那家上班了，都跳槽了，你会没有感觉吗？如果在教会旁边盖了另外一间教会，然后大家都跑去那边了，然后有人来说，牧师，大家都去隔壁那间了，你没有感觉吗？约翰讲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知道他是谁，约翰的工作就是指出耶稣基督是谁，而耶稣说，人所能做的没有比约翰更大的。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这一生能够所做的最伟大最伟大的事情，就是他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认出耶稣基督是谁。但是耶稣接着说了一句话，他说，但在上帝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什么意思？人所生的，凡女子所生的，没有比约翰更大的，但是在上帝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我想这段话的意思是，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上帝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远远的超过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为上帝成就的事情。人能够做的最多，不过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身旁的人认出耶稣才是救主。但是只有耶稣能够拯救。耶稣基督来，不只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也是把我们拯救出来回应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人生的使命。这是福音的好消息，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不用再努力的以为我们可以用我们所做的证明我是谁，而是上帝做在我们的身上的事情，远远的超过我们能够为上帝做的。而唯有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慷慨的去给予，我们才能够慷慨的去爱我们身旁的人，我们才能够慷慨的去接待看起来身份地位比我们高的，看起来身份地位比我们低的，我们才不会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分辨人，因为我们明白，原来一切都是恩典，都是上帝的给予。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想要问弟兄姐妹，这句话天父到底是为谁而说的呢？ 是为耶稣而说的吗？觉得耶稣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天父要说，哇，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想大概这句话不是为了耶稣说的，而是为着我们说的，为着在耶稣旁边的人们说的，要告诉人们，这位耶稣他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而上帝讲这句话的重点是什么呢？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如果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四章的前后文的脉络，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当耶稣受洗，天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出来公开的服事，而是在天父上帝宣告完这句话之后，耶稣才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而且胜过了试探。而魔鬼的试探很有趣的是，三个试探里面有两个是关乎身份认同的。魔鬼对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魔鬼又把耶稣带到圣殿的最高最顶，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现在跳下去，上帝会差派他的使者搀扶着你，证明给我看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耶稣对魔鬼说，不要，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看到了吗？撒旦魔鬼对耶稣的试探，三个里面至少有两个是关乎耶稣的身份，你是谁，证明给我看。但是上帝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耶稣胜过试探之前，在耶稣开始服事之前，在耶稣走上十字架的路，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前，在这一切之前，天父就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不是因为用他所做来建构他的身份，而是因为他真的知道自己是谁，而从中流露出他所做的。我是一个从小活在满足我父亲期待的儿子，在我的家里面，我有一个绰号叫傻儿子。现在讲起来，在我跟我爸爸之间是一句开玩笑蛮亲密的话，可是当年我爸爸叫我傻儿子的时候，我觉得他是蛮认真的。我父亲很聪明，非常的聪明，南一中前几名毕业的，台大机械系，他是失常考不好考到台大机械系，台大机械系前几名毕业的。他从小教我数学的时候，我都觉得为什么我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父亲大概也觉得为什么他就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所以从小我跟我的父亲的关系，我觉得我是一个永远达不到他期待的儿子。就算我后来当了他大学的学弟，我觉得我跟他还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就是觉得我永远达不到他的期待。我常常在 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常常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是我做什么决定我爸爸才会以我为荣。即便我当了传道人，即便后来我去美国读了神学，当我刚神学院毕业出来牧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有两年的时间，我发现我什么决定都不敢做。为什么？我爸爸是教会的长老，从小耳濡目染，听他评论教会的事情，当然都是出于爱心，都不是在讲八卦，但是从小就听，耳濡目染，听他分析教会的事情。而自从当我父亲知道上帝呼召我当传道人之后，他为了更好的训练我当一个传道人，他常常在家里考我，儿子，教会现在有要面对这个决定，你会怎么做？然后我就会想要证明我自己，爸，我有想法的，我就要讲我的想法。而当我的想法跟他不一样的时候，父子之间就在吵架。然后到后来我就说，爸，等一下，你不是在跟我吵，你应该跟牧师吵，不是跟我吵。我就从小活在我父亲的阴影下，其实我跟我父亲会有冲突，也是因为我希望他认同我，没那么重要。其实到底他赢还我赢没那么重要，我里面真正在乎的是，爸，你可不可以认同我，你可不可以至少欣赏我也有我值得被欣赏之处。我父亲很爱我，但我想可能那他们成长的那一代的父亲比较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就如同我们这一代也有我们这一代的限制，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优势跟限制。所以当我刚开始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发现当我遇到每一个决定的时候，如果要有两个选择 A 或 B， 当我选择要做 A 的时候，我可以想到我爸爸说 A 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为什么。当我想到要做 B 的时候，我就会也可以想到我爸爸说 B 不行不行，为什么为什么。那段时间我每个礼拜我都会打电话回去给我家人，一部分是真的我们感情很好，另外一部分其实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要跟我爸爸讲我现在面对的决定，我希望揣摩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以至于我做的决定能够符合他的期待。我没有办法为自己做什么决定，好痛苦好痛苦。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闭上眼睛，我突然就看到我在一个我活在一个阴影下面。我就问上帝说，上帝，你能不能让我看到这个阴影是什么？就好像电影那个场景啊，镜头突然 zoom out， 我就看到原来我是活在我爸爸的影子下面。我就开始掉眼泪，因为心中很矛盾，因为一方面我知道我爸爸好爱我，所以我也不想承认我活在他的阴影下面，因为这样讲好像他在伤害我，可是我又真的是活在他的阴影下面。当我跟上帝说，上帝，我不知道出路是什么的时候，突然上帝又继续的把那个镜头往外拉，我看到原来我的父亲也活在阴影下面，他也背负着许多人对他的期待。我的爷爷有三个儿子，我爸爸是最会读书的那一个，他也背负着全家的期待。那时候我就放声大哭，我突然发现原来我跟我的父亲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努力证明自己的小孩子，可是我们都忘记了原来我们其实我们都一直活在天父的爱里面。每一个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不只是我们的身份变成基督徒，而是我们也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成为天父的爱子爱女。而就如同在耶稣胜过试探之前，天父就宣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真实的身份。天父对我们的爱不是我们能够用自己的成就去赚来的，而是单单的因为他爱我们。我很喜欢的一位灵修神学家卢云，他写了一段话，他说，在你未出世以前，上帝已经爱你了，在你离世以后，上帝仍旧爱你。上帝透过整本圣经在对我们说，我以永远不变的爱爱你，不论你现在是否感觉得到。所有上帝儿女基督耶稣门徒真实的身份，就是从永远到永远，我们是属于上帝的。而我们的生命，短暂的生命，不过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回应他的爱，对天父说，我也爱你。而唯有我们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自己是蒙爱儿女这个身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慷慨的去爱我们的人，我们身旁的人。现在我能够很自由的爱我的父亲，以前我父亲只要反对我的看法，我就会暴跳如雷，心里面其实是很受伤，但是表现出来的是我要跟你死磕到底。现在我可以坦然的笑一笑，对爸，我明白你不同意我，我明白你不认同我这个做法，但我还是爱你。唯有当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才有可能真的去好好去爱我们的配偶。很多时候我们的配偶被我们的期待也压得死死的，我们期待从我们的配偶身上得到唯有上帝才能给我们的那样的爱，于是我们的配偶感到倍感压力。很多时候我们也期待自己能够像上帝一样爱我们的配偶， 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不能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失望。唯有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爱我们的配偶。而最后，竹北有个特色，生的特别多。唯有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是被上帝爱的儿女，我们才懂得怎么去好好的爱我们的孩子们。不然我们只是把我们所背负的期待转嫁在他们的身上，而唯有我们明白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才能够对孩子说，爸爸妈妈爱你，不求你将来养我，不求你将来的成就让我觉得很光荣，而是因为我是你的父母，我选择爱你，我单单的因着你是我的孩子而爱你，正如同天父也是如此爱着我们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早上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生活在一个脚步快速充满焦虑竞争的时代，但谢谢你在圣诞季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停下来，也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话语里面，认识我们真实的身份，是你的爱子爱女。求你的爱今天早上充满每一个你的儿女，甚至我们当中有的还不是基督徒的，主若他渴慕羡慕被这样的爱着，我也祷告求你使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今天早上也能够心中向你敞开说，父啊，求你接纳我，我的生命过去是远离你的，但谢谢你没有离弃我，只差遣你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把我接回家，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你，交在你手中，愿你的爱深刻的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使我们懂得如何彼此相爱。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